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在此刻收听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很高兴在秋雨绵绵的西雅图向您问好。今天是2021年10月15日，中国农历辛丑年9月初10，昨日重阳，每逢佳节倍思亲。您是否乘着这美丽秋色登高望远，以解思乡之情呢？是啊，北风过，秋雨凉，落叶飞，大地黄，鸿雁南归，白鹭化霜，昼渐短，夜渐长，倏尔又见重阳。重阳美在一份思念，美在一份景致，美在一份孝心，美在一份诗酒情怀。这份美在与亲人的团聚中得以熏染和升华，放射出最真实、最朴素的幸福和光芒。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份美好的情怀，在这最美的深秋之夜，继续一起分享中国陕西作家野马先生致敬80年代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野马本名马亮，生于西安，1986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90年代曾在瑞士日内瓦州立视觉艺术学院和美国纽约留学创作油画多年，后在北京、深圳和西安等地从事小说创作和评论，曾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研究生班进修，曾任陕西日报集团三秦都市报文体部主任，曾出版长篇小说《马上就亮》，2017年参与导演并出演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成功饰演影片中的冯司令。本片2020年连获包括世界民族电影节在内的3个国际电影节4项大奖，并受邀出席在西安举办的2020年第7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一个成长的故事，一段青春的记忆，与时光为伴，让爱飞扬。好了，以下时间就让我们一起来听。
和我小学一个班的关系密切的伙伴中航，没考上大学，他上了技校，学的是电力方面的课程。他说他现在看无论什么东西，都想用电笔碰一下，来确定那个体表带不带电。他还说他本来的实力应该是能考上大学的，但是把自己的电能都耗费在那个当空姐的郑芳丽身上了。现在人家全国各大城市飞来飞去，和他已经不可能来电了，所以中航只能舍远求近的和他技校的同桌郑副级频繁接触，但也只限于唇齿相间的亲热，因为人那女生把持得住，说其他方面的导体正在关闭，只有结婚的时候才可以放开。我告诉他，你让他失去绝缘性就可以为所欲为了。中航说那不容易，人家基本上就是橡胶制成的，所以他正准备换人呢。和我初中一个班经常在一起踢球的张丽华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师范学校，是3年制的大专。他说他就像《红楼梦》里大观园里的贾宝玉一样，那几乎生活在女儿国里呀。那儿的女生多呀，长相并不十分英俊的他成宝贝了，想和他约会的女生让他应接不暇，但是他是传统青年，挺得住， 他特意买了一条宽大的牛皮皮带扎在腰间，并动用意念坚守，否则他每天晚上都有失身的危险。我说你可真行啊，你能保住今天这样的全虚全影可是真够难得的呀。啊，为什么要守呢？守不住缴械不丢人呢。张丽华告诉我，不行，我虽然身体挺壮的，老踢球，但是好像还没发育完呢。大人说了，这时候靠近女人会落毛病，要谨慎，你呀、也得谨慎。听说东北那边女孩生猛了呢，你呀、小心为妙。这时候想起跟我住在一个楼里外号叫发育的于大包子来了，因为张丽华嘴里提到了什么发育的事，我就去了发育家。他正在练哑铃，冬天里穿个 T 恤，显得肌肉比中学的时候还要饱满。他考上西安旁边的咸阳西北轻工学院了，学的是皮革专业。我把身上穿的仿羊皮夹克指给他看，他看了看，是一种专家的表情，然后又摸了摸。你这是内蒙古的小羊羔皮，好东西，得注意保养。是，我肯定会像保养自己皮肤一样。心里想，这哥们儿装什么呢，刚学一学期成不了专家。这也说明我母亲买对东西了，这确实是可以以假乱真的上品。女生们的变化相当明显，穿戴头型什么的都看得洋气了许多。考上北京医学院的王东红还把头发烫了，蓬松蓬松地扎着。本来异常清秀一人，离远看像头身材婀娜的母狮，让我挺怀念原先他那青春的马尾。问他医术学得怎么样了，他谦虚地说身体上的病他还不能够独立诊治，精神上的毛病他一眼就看得出来，还问我是不是失恋了，得了相思病了，怎么一脸的魂不守舍。我瞪大了眼睛，嘿，可以啊，这你都看得出来。哎呀，望闻问切的不错呀，说实话思念你都思念半年了，你不得相思病才怪呢。别逗了，想人是肯定的，不会是我。如果是我的话，你怎么连封问候的信也没给我写呢？写了，我心里写了好多封呢，一直没你的通信地址，忘了你学什么专业的，你们医学口分得太细了。
哼，我学的是临床医学。
他拿出纸和笔给我写了地址。哎呦，临床啊，那我以后到你们学校见你那得是在床上吧。
你就坏吧你。
他抡起小拳头给了我两下，表现出一个临床医生下手的狠劲儿。但他不是最狠的，教过我一段时间武术的女生杨曼妮跟我一见面就温柔地笑了，然后突然起脚一个侧踢就命中了我的臀部，还说我见了师父不行礼，想不想在江湖混了。我急忙补了个抱拳礼。杨曼妮没考上文科应该是她战略上的错误，如果去年直接考体院她就可以一次过了，她有这个实力。我问她准备得怎么样了，她说体院文化课录取线低，大概没什么问题。我邀请他一块儿去我们以前经常练功的大山那儿，他说他也好久没去了。大山是我们小时候对那片丘陵野林的另一种叫法，大山其实很小，那就是儿童时代眼光的局限，几个黄土堆成的土包就足以让我们当时的小眼睛敬畏和仰视了。我俩在那几座长满冬青和灌木丛的小山丘间上上下下，然后在那片林间的野地上散步，不时惊起的麻雀欢快地鸣叫着， 显出久别重逢后的热情。看见杨曼妮穿的比较少，外边就是一身青蓝的运动服，这显出了她身材的挺拔和流线型的美感。她及时地发现了我眼睛的贪婪，做了个摆腿的假动作，吓了我一跳。
干什么？你一个大学生，看女孩的眼神这么毒辣，不允许。
不可能啊，我这眼睛那是柔情似水啊。
水看不到，哼，好像有火在里头烧。
目光锐利啊，师傅，你连我这双瞳中的欲火都感觉出来了，不简单呀。话音未落，我的屁股再次遭袭，这次真的是疼痛难忍啊。那个时候冬日的暖阳斜射在林木之间，也明暗分明地勾勒出杨曼妮清俊大气骨感英挺的面部线条。那个时候周围没有其他人，四周静寂，除了小鸟的歌唱。能够感觉出来，杨曼妮没有真正生气，她的嘴角还挂着笑意。我已经明白女孩在这种时候都会佯装愤慨，其实很可能正在等待，等待某种甜蜜野性偷袭的到来。这分明就是个机会，我酝酿着，犹豫不决。但分明在一年中，我的双臂已经伸出来了，嘴唇也已经送上。但这只是幻想中的概念，现实中我还真有点忌惮。身旁这位女性武术家，那稍遇骚扰即刻回击的威力，她有着干什么都动用武力解决的习惯呀。那一天我们谈了挺多的，话题纷繁，人生理想、文学艺术、大江南北、肉体灵魂等等。我意识到身旁这位姑娘四肢虽然发达，但头脑绝不简单。他还伴着小鸟的叫声为我朗诵了一首诗。那天我们来回的在丘陵野林间反复的行走，一直走到夕阳西下，晚霞满天。那天我表面轻松，内心却很紧张。我一直憋着劲儿想干什么事儿，但始终没有动手。我一直鼓励自己，那想干的事儿是自然的，甚至是美好的，可以开始了，或者缓缓，也可突然。但是那天阳光明亮的下午，在我内心愉悦的同时，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阴郁。那阴郁沉重，好似四方四正的西安城墙，也如同午后黄土堆，圆如满土的山丘。那天我的内心波澜壮阔，我的身体却没有任何作为。放松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连续和张丽华在我们母校中学里踢了几天球之后，春节就在眼前了。这时候我开始想象我的那些大学同窗在各自家乡正干些什么，他们那儿都是怎么过年的。好像我有点想他们了，那些已经熟悉但又渐趋陌生的同伴。记得那个春节我空前受宠，受欢迎的程度出乎意料。那些天我几乎就是徐家湾地区被各种光线交叉照亮的人物。我受发小们邀请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人少的人多的场所都会出现我这个身穿仿羊皮黑皮夹克，一笑毫无保留地露出全部牙齿的长脸大下巴青年。那些活动大多是以聚会的名义举行的酒会或舞会，总之一帮同龄青年男女凑在一起谈天说地，甚至暧昧调情的活动，总之 很有点花天酒地的意思。当然也有拒绝酒色的事情，那就是张丽华和考上体院足球专业的张强明，他们组织的各种大小不一、规模不一的球赛。应该说，在徐家湾区域，我们的父辈盘踞谋生的那个名叫红旗的企业，是个喜欢踢球的所在，这也包括我们这些年轻一代的子弟。应该说，即使踢球，这些发小也给足了我和几个从外边回来过年人士的面子，如同喝酒时主要座次上的待遇，还有舞会上漂亮女生的重点陪同上。他们在球场上从来不让我们几个人在替补席上坐下，哪怕一分钟，不管球技如何，一律安排主力位置，似乎以此向我们所上的重点大学致敬。如果这个时间场下观众稍稍留心的话，那他或者他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本方控球的球必会在简单周折之后，无一例外的传至我们几个有特别待遇人的脚下。一旦丢球，他们就会反抢，而不厌其烦地向场上几个贵族再次传去。记得那天的球赛，是我们这个刚刚高中毕业半年之久的年级联队对阵那个名叫红旗的厂所属技校的校队。那天双方都有女性球迷的助阵，那天天气十分暖和，盎然的春意出现，双方队员都穿着短裤、运动 T 恤，一律裸露着年轻的雄性大腿。那是年三十前一天。那天早晨我出去跑步，从草滩途经何止西，又跑到了徐家湾钉子大街街口的时候，那个徐家湾的标志性建筑，而且有着俄式角楼上的大钟，鸣叫八响，余音震荡，我早就跑热的身体与它共鸣，也颤动了八次。刹那间我意识到，今天必是我值得铭记的日子。如果稍微考究一点表述，那应该称之为幸运日。对不起，不是别人的，是我的幸运日。首先，在钟声鸣响过后，大概是8:03左右吧，我左臂手腕上我姐送我的电子表屏幕上好像揭示的是这么个数字。我记得我滞后般的与大钟对表，很潇洒的抬腕，仿佛电影《上甘岭》里指挥官总攻之前最后关头确定时刻的造型。高一在一个班待过一年的夏尚丽的出现让我措手不及，这位自小就集智慧与美丽于一身，我们发小男生心目中共同的女神，官方与民间选美委员会双双公推的空前绝后的校花首席，她这么一大早没通知我，就灿烂地对我一笑，现身在我面前，这确实让我有点诚惶诚恐。很久没见到她了呀，此刻如梦如幻呀，一切都在瞬间失去了可以拥有参照体系的现实感。夏尚丽就那么梳着长短适中的两条辫子，穿着一身杏黄运动服，出现在徐家湾的中心地带，并且和我几乎是在整点的时刻邂逅在这么敏感的核心地点，这让我难以想象啊。我失去了先前所有的从容，跑步摆臂和双腿拉伸弹起的协调慌乱的像一个刚刚学步的幼婴。当时我真想从这个让人窒息的美丽尤物身旁一跑而过，从而平静地解脱所有复杂莫名的情绪，甚至神经性的紊乱。我当时动用了表叔叔本华的意志克服了自我，我用了6-7秒冷静了下来。我承认当时我装着用袖口擦汗偷看了腕上的电子表，以至于可以为我青春的慌张精确的计时。必须承认 东北寒冷的气候修炼了我的神经，坚韧了我控制力的基石。终究我用自己的力量拿住了自己。其实这个过程在当时是很短暂的一点时间，短到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虽然文字的描述略显冗长，但现实的那时就可以说是不露痕迹的一闪即过。他扯动着好看的嘴角又笑了一下，这时我可以很镇定地和他那清澈美丽的眼睛对视了。此刻我脑袋里涌现出沉鱼落雁、闭月羞花这一古代汉语的名句来。他轻启方唇要讲话了，这是单独和我一个人说话呀。
你回来了，听说你在东北上大学，那边很冷是吗？
是，是挺冷的，冷的有时候都感觉不到冷了。
嗯，你说话还挺有哲理的，听说你是学哲学？
是，是学哲学，在东北每天都跟一群思想家生活在一块儿呢。
那是好事啊，哲学是个好专业。
你更好了呀，西安交大多好的大学。
嗯，的确挺好，校园挺美的，有机会去玩，去的时候找我。
我挺想去的。哎，另外我突然想起来，下午2点咱年级球队要跟技校的球队在红旗体育场踢比赛呢，你要有时间去看看呗。
好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去，那我先走了，再见。
他扭身跑了起来。这时我想起来，夏尚丽从初中开始就有早晨跑步的习惯，我也转身了。我意识到自己刚才和夏尚丽对话时的拘谨，但此刻我已经跑不下去了，脑袋里全是夏尚丽动人的笑容。我忽然就觉得她长得像一个人，一个不一般的人。对了，我一拍胯骨想起来了，她就像那次在我们学校鸣放工演讲会的主持人，那个我还不知道姓名的女生啊。他们俩总体上是一个级别的。这女人的美丽呀，那也是分层次的。他们姐俩那是站在高位上的女神，一个西北，一个东北。哎呀，我同时为之倾倒啊。任何时候那是不由分说的倾倒啊。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WEEE 北美最大华人网上生鲜超市中秋节回馈新老客户，来就送20元大红包，邀请好友双方再得20元，全场优惠半价起，新鲜蔬果、米面肉蛋海鲜、零食饮料、面食点心、美妆保健全都有。 WE 方便省钱新鲜，网上轻松下单，次日送到家，最佳售后，网上无理由退款。拿起手机立刻下载 APP WEEE 注册领取20元红包。
这是一部献给所有真实活过和爱过的男孩的书。如果女生想了解真实的男生，也应该读读。他凭吊了青春，追忆了似水年华，真实复原了青春面临的一切困惑、茫然、无望
激情、狂放、争斗与希望。比任何一个作家都更重视身体对一个男人成长的巨大影响，无比尊重生命的规律，崇尚个体经验，并如此强大地去思考和发出自己的声音，这本来就是一种英雄主义。很多人长大了，却忘记了自己如何长大，而文学和文字有自己的重量和温度，好似你的心在那里揣着，热腾腾地等着与之相知人的到来。他告诉人们，作者生来就是要过与别人不一样的人生，并表明野马对世界持有不一样的看法，而且身体力行。应该说，这是一部如此尊重青春、尊重自己、尊重过去的书。作者表现出了超强的结构能力和对结构的把控能力，这让我们感受到了陕西小说的崭新力量。有人曾说过，人生最大的恐惧是没有方向。这时我们发现，书中不止一次说过，让生命之树伸向未来。青春的生命之树，在作者比例的灌溉下，在无限可能的抽芽蹿生。可以感觉到野马的一种深深的怀旧，浅浅的致敬。野马告诉我们，青春就是我忠实于我的身体和发自于身体的感受，来自于身体的直接与直觉不会欺骗我自己。这是一部关于青春身体的小说，是关于身体的粗犷彪悍和风趣幽默的小说。它存有骑士野风飞舞般的勇猛奔放的风貌。小说是一种可以挥舞的东西。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作家野马的长篇自传体小说《沿着东北方向》。
午后的赛事如期举行，上场之前我特意向看台上扫视了几番，我2.0的眼睛确定了那位名叫尚丽的女神不在现场，心里边顿觉相应性质的缺失，但我不会受之影响，本人是有体育精神的，不会单为某一个人踢球。比赛在节日前夕的气氛中进行，很好，很享受，天空蔚蓝，有几朵白云漂浮，有太阳的照耀，也有女孩们兴奋的尖叫。至今还记得在那天那个体育场踢球的感觉，青春的身体奔跑起了迅捷而快感，脚踢在足球球面上发出厚重而清脆的声音，并引起场内的回响，一如重锤凌空击中紧绷的牛皮骨面上的轰鸣，令人心血激荡。比赛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进行，很快平常训练有素的技校队就控制了节奏，而我们这些临时组队的乌合之众正奋力抵抗着敌方凶猛的进攻。应该说幸亏有张丽华和张明强这两位球技高超的人物存在，不然的话我方的球网早就被洞穿数次了。但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球队似乎一下全线崩溃了，刚才还站位相对严整的防守队形一下就松散混乱，似乎我们所有场上队员的注意力都不在脚底下，似乎都高昂着头朝左侧的看台，好像发生了什么事，好像替补席上还有人乌拉乌拉的欢呼着什么。这个当口就被技校的前锋趁乱打进我们一个球，所有人才如梦方醒。这个时候 我看到了夏尚丽，就在看台西南角，和另外一个女生站在一起的娇美身影。我顿时明白了，刚才民众的欢呼雀跃和场上球员的自动停工，那是因为女神驾到莅临现场引发的场面上的轰动。我心想，民众们呐，你应该感谢鄙人，如果没有我早晨的邀请，他们不会一睹上丽女神的芳容的。也就是转瞬之间，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因为夏尚丽的到来，因为空气中某种神秘力量的感召，我们这边一下子个个奋勇争先，人人勇猛异常。另外一点变化也让我始料不及，那就是张丽华他们个个都不给我传球了，其他人也大抵如此，每个人只要一拿到球，唯一要做的事儿就是带球向前狂奔，尽可能展现跑姿的优美。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夏尚丽能在现场看自己踢球，能看自己奔跑跳跃的英姿，这种事儿可能一百年才有一回。我理解他们，他们也需要表现。当然了，我也不是素食主义者，我知道自己，我也没闲着。自从我们尚丽到场那一刻开始，我就一直在表现表达着自己18岁零3个半月身体的矫健和优雅，甚至我还动用了面部表情，迅速搭配变换好五官的位置，随时形成和勇猛、威严、彪悍这些相关汉语对应的表情和气质的趋向，努力使自己浑然一体，自然天成，那唯我独尊、飞扬跋扈的气度。可以说我基本做到了，完成了平常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短短时间，对自身形象的塑造几乎一气呵成。同时，我及时发现，在踢球的技术层面上，我也有了突如其来、意想不到的突破。他大爷的，真是来感觉了，挡都挡不住。一时间，停球、带球、变现过人，都可以信手拈来，毫不费力，仿佛一下成了球龄20年的老手，一边踢球还可以一边微笑，真是具备了一定的风度啊。当然，我给我的队友们传球，礼尚往来嘛。我这人讲究的就是大气和豪爽的江湖精神。我甚至逐渐从左路位置向中场前腰的位置靠拢，我冲着队员们高喊，边路的多扯动，多微笑，后卫线向前压。我悄然成了场上的核心了，我的嗓门我自己知道，在必要的时候可以不用扩音器，都能在广阔的足球场上让所有人听到我要传达的主题。当然了，本人声波音频的控制力也可以控制整个看台，那个重要的西南角断然不会放过。这样在极其紧凑的大约10分钟里，我达到从一个普通球员向一位充满大局观和性格魅力球队队长换位的华丽转身。很好，我每隔2分钟就完成一次短程的冲刺性高速奔跑。我意识到我那一头潇洒俊逸的长发在我的身后自由奔放，甚至豪迈地飘动，那情景应该接近1978年世界杯阿根廷队的长发功臣肯佩斯。那一时刻我仿佛英雄附体，一时间心中涌起舍我其谁的无畏精神。当时我的脸上闪烁着一种独有的光芒，当然了，这是事后张丽华怀着敬意告知于我的。事后的总结还可以提醒本人，我那天是风头出尽，估计个人的表现和表演已对看台西南角产生了可观的震动。我分析那天我全面受益的出处应该来源于东北的短暂成长。记得在大学那个均匀散布着大叶草的体育场和朴光泽并肩踢球的时候， 他毫不保留地传授给我相当多的足球技艺，当然重点培养的是我射门的欲望。必须用点笔墨强调的是，朴光泽这位朝鲜族青年外表的朴拙和敦厚，并没有掩盖住他内心深处的智慧。这智慧包括他对足球独有的理解。在一次踢球后，他用汉语、朝鲜语、日语甚至英语严肃地谈起了他的足球主张。足球思密达包括所有的哲学，我爱哲学，但我更爱足球。足球就是哲学，哲学也是足球的干活，这是非常 wonderful 的事情。好朋友，你记住，足球就是克服阻挡、争取一切的事情，事情不能等待，一等待事情就抛了，所以机会要自己去争取才有可能成功。比赛正进入到我的时间段，那个阶段正是我回忆朴光泽语录的时候，那时已经是下半场了，所有人的体能都到了极限，但我的没有，经常跑步的优势正在显现，直觉告诉我，争取就是主动争抢和争夺。我跑着，不间断地抢扑着对方脚底下的球，终于抢到了。拿到球的时候，距离对方球门已经很近。这当口，想起朴光泽的话，他说：“可以射门的时候就直接射好了，不要犹豫，直接吧，直接动作吧，行动走在思想的前面，只有直接才能解决问题。”于是我就直接了，直接起脚，球就直接打进了对方的网底。直接真好啊。这时候我直接跑向看台西南角，边跑边脱去 T 恤，然后直接单腿点地，在场地边线上弯举双臂，做展示二头肌的动作庆祝。这是我从电视里看球赛直播的时候学来的动作，但我知道这还是一个男青年对一个女青年直接的顶礼膜拜。我裸露着上身，这是一种赤裸的诚恳。显然那时候阳光灿烂，但那时毕竟还是冬天，我就是冬天里的火热。记得我向夏尚丽站的位置直接看了一眼，这一眼的凝视短暂而永恒。此刻我看到他的表情微妙而复杂，惊讶而单纯，这种表情一点也不直接，我能觉出那种纯然和委婉又美好的见解。应该说那天下午从各方面表现上看，我是一面迎风飘扬的旗帜。这旗帜当天晚上借着下午的余威，直接又插到那个名叫红旗的场的那个夜已干涸的游泳池中了。没有谁能够想到舞会可以在游泳池里举行，但这也恰恰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舞池。这样有想象力的事儿，是我们幼儿园的挚友张一敏干的。他秋天的时候就看好了这个只有夏天才有用处的露天游泳池，他找到有关部门承包了它，用于开办收费的舞场。这样他就一举成为我们年级高中毕业之后第一位自主经营的老板。他知道我回来了，就来请我参加舞会，说是免费的，同时也提供不用花钱的啤酒饮料。他说这是专门招待本年级同学的过年专场，他说感情和啤酒饮料一样，全部免费。张一敏说冬天的游泳池清爽干净，冷风还吹不到呢，而且人从深水区跳到浅水区往往有一种步步高的幻觉，所以他给这个舞场起了个名字，就叫步步高。这个名字很好， 象征好的运势，所以他就去工商局注了册。他热情地朝我手里塞了一瓶啤酒，就把我推到池子里面，嘴里说：“去吧，去女人堆里畅游去吧。”他说对了，我发现池子里面啊，的确有一堆又一堆的女生。仔细端详一番，又发现绝大多数都是我们年级的，光我们高中一班就有八九个。这一下就觉得张老板的组织能力好生了得。有很多女生认出我来了，对我笑，大部分露出一半以上的牙齿，最实在的全部披露。这时就发现，夏天被我手探身体隐秘处那两个长得挺好看的女生了，她俩也对我笑，但明显那笑里藏有一把趁怨的小刀。这我估计到了，因为我有所辜负他们，没按照他俩各自分别的嘱咐定期给他们去信，好像一封也没有。在东北全新的生活让我没有生成写信的想法，这时候就有了内疚了。我就笑，以此达到偷桃报李的效果，这样应该就可以了。我是这个池子里面的名人，一个在高考考场可以干掉160多个竞争者的名人，他们俩不会对我怎么样，他们可能依然对我抱有期望。一会儿需要安慰他俩一下，一会儿必须和他俩多跳两支曲子。男生似乎都集中到池子西北角了。西北角那儿正拥堵着湍急的18、19岁的雄性身体。西北角的池壁边上玉立着夏尚丽的倩影，旁边另一位女生长相酷似下午陪同女神看球的那位，没错，是她，依然蠕动着勤劳的瓜子皮横飞的嘴唇。舞曲响起来了，一首陕北歌曲《南泥湾》改编的旋律，记得好像第一个音节还没落地的瞬间，夏尚丽就被年级百米冠军张强明拉到了舞池中央。她成为第一个被请出跳舞的女生。我这个时候真的倾慕张强明的爆发力和第一反应了。这时候西北角好像迅速排成了一列不成队形的队伍，似乎是有耐心男生的一种有秩序的等待。我没有排队，尽管我的心情比那队列中任何一位都来得急迫，因为我根本就没法近身女神玉立的区域。我去请那有趁愿之色女生中的一位，这个时候借着彩灯的微光，我察觉她的长相不再像刚才那么顺眼了。这不奇怪，因为我的眼睛刚刚饱赏了夏尚丽的秀色。我搂着她跳进了徐家湾的南泥湾中，她不再趁愿了，神情开始疏朗。她说为什么不给她来信，我说忘记他地址了，他不说话，佯装嗔怒地塞到我手里一张纸条。我没看上面写的什么，我猜测那是他家的地址，可能还有一两句有热度的高中水准的造句。我也没时间看那纸条，我的眼睛和神态正佯装轻松地注视着夏尚丽旋转移动身影的上下左右。又一支曲子响起来，我知道那是日本歌曲《北国之春》。一时间春天和春节的气氛浓郁。这时候我抬身去请另一位趁愿的女生，我借助月光研究出她的模样不再像第一眼的时候楚楚了，这很正常，因为我刚刚回眸夏尚丽的姿色。我搂着她一步一步迈进北国的春天，他的表情像春风一样和煦，身体像小猫一样温顺在我的怀里。他说为什么不给他来信，我说对不起，忘了他家地址了。他说不应该，一个大学生的记忆力这么不好。说着他就做了刚才那位女生同样的事儿。这一下 我的口袋里就有了两张含情脉脉的纸条。池子里的人越来越多了，比夏天游泳的人不知道多了多少倍，那情景就像一大锅没有水的饺子移动翻滚着，而且那些饺子呢，都是两两配对的雌雄合体。又见到很多熟悉的人，小学班里的张岩、邓丽健，他俩正搂着沈美华、赵丽跳得热火朝天，灯光下额头上都出现了汗珠。也见到中学班里的同窗，班长郭玉康、学习委员吴大东正抱着王芳和刘娇形影不离。没有见到王东江，他应该来的呀，他身材很好，不跳舞那是一种浪费。也没见到杨曼妮，她身材比王东江还要好，是流线型的，不跳舞那是一种巨大的浪费。中航来了，站在场边跟张丽华聊天，我过去问他空姐郑丽芳来了吗，他说人还没有放假，还在天空里飞来飞去，如果回来回归到地面上跳舞的话，他会很忙的，繁忙的程度可以抗衡那边的下上力。他这话提醒我了，是时候了，还等什么？我开始向那个人烟密集的西北角运动，但这个运动显然不太容易，在靠近那个路途并不遥远的过程中，我出了一身的透汗。夏尚丽依然没有一丝空闲，但她看来还能够应付自如，估计得益于她长跑的习惯。我的耳畔又及时响起朴光泽的教导来，直接。我丢掉所有的犹豫，在一支舞曲正要结束的刹那，从那个背影伟岸的男生手里掠夺过夏尚丽的玉臂。当然我的肢体动作是优雅的，但态度果敢，这招致了四面八方饥渴等待的敌视的目光。那男生有点吃惊的扭头看我，然后就笑了。我发现他是外号叫发育的于大包。那是我至今回忆过多次，可以说本人跳舞生涯中空前重要的一次经历。还记得那支舞曲的名字，那是一首好听的名叫《南海姑娘》的歌曲，是邓丽君唱的，很配合我当时的心情，几乎整支曲子都是腾云驾雾的状态。没办法不腾云驾雾，几乎崇拜了十几年的人物就这样被我搂在怀里了，幸福来得如此缺乏现实感，这令我怀疑他身体散发出来的芳香有令人致晕的气体。还有那绵软的小手，柔韧的腰肢，含苞欲放般的芳唇，都是令我眩晕的所在。幻觉中她好像是一位来自南海仙境中的姑娘。这时候我意识到该说点什么了。怀里的夏尚丽哑音先起，你踢得挺好的，大学里常踢吧？是，但冬天里不常踢，雪地里踢球有意思，就是太冻脚。像今天这样的舞会，那也不可能在东北举行，太冷了。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看你的样子，应该是个有理想的男青年。你说的对啊，我应该是这样的。我的理想，大体上是纵横四海，周游世界那种。
哦，挺好的，男子汉志在四方嘛。
是啊，哪儿都能混口饭吃，可以四海为家。
哼，怪不得你踢球的时候前后左右满场飞奔。
这理想跟踢球有关系吗？
当然，任何事情都是相互联系的，踢球也好，跳舞也好。还有，
他没有说下去，那个南海姑娘的旋律已经靠岸了，结束在我的遐想的边缘。余下的曲子我没有再跳，我靠在东南角的池壁上，以对角线的方位眺望着西北角的一切，脑海里回味着刚才和夏尚丽跳舞时的所有细节。
为了庆祝重阳节，西雅图尊贵的纪念提供者自豪地宣布一项特别的优惠，请在有限的时间内利用纪念公园的特别折扣，成为第一个在我们美丽的纪念公园中选择您的空间的人之一。今天就与当地专家一起在 Evergreen Washelli 公墓安排亲自或者远程游览，提前做好最后的安排是您可以留给亲人的最周到的礼物之一，立即计划并省钱，同时让您所爱的人真正安心。要了解更多信息或安排预约，请致电206-362-5200，就是206-362-5200。本广告由 Evergreen Washelli Funeral Home 以及 Evergreen Washelli Cemetery 提供。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野马可以说是一个具备多方位野心和才华的艺术家。沿着东北方向，不仅是他继马上就亮之后的第二次致青春，也是他到了一定年纪以文学的方式暴露野心的一次突破。熟悉野马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有趣有故事的人。他生在13朝古都长安，回到故乡东北长春读的大学，所学的哲学、足球、摇滚、油画、电影都是他的青春关键词。他对文学有着对母体般的敬重，所以他完成了他的小说。沿着东北方向是属于野马也属于80年代的致青春，浪漫又充满艺术的年代里，深情怀旧，豪迈狂放，激越哀伤，令人读来感慨。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陕西作家、诗人、大型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副导演兼主演野马先生2012年7月出版的长篇小说《沿着东北方向》第15、16集，小说演播王东。这里是1150AM 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间23点至凌晨0点的艺术人生，我是主持人依兰。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秋夜吉祥，我们下次再会。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清浅绿，酒一杯，声声离笛催。问君此去几时还，来时莫徘徊。 的知交，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